昨天有一个问题希望梁牧师可不可以请介绍一下你侍奉的教会啊，在你教会侍奉20年当中最喜乐的一件事是什么，还有最痛苦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不可以请梁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我所侍奉的教会。我侍奉那个教会叫亚灵顿华人教会，就在 Texas 那边呢，就在 Dallas 附近旁边。今年是26年，他1980年开始，是这个大学旁边的。那我去的时候是他们第二年的时候，应该还是第三年的时候。之所以会令到我去那个教会，我想跟你们美德教会一样，我起初去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去找教堂，找不到一个有讲广东话。起初去的时候，就讲国语啦，讲英文啦。那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讲国语，听不懂国语，所以就不要去那些教会。结果给我找到一个是，有粤语学生团系的，所以同声同气，我就去了那边。去了那边呢，吸引我的地方，第一天我去了那边，就有一个弟兄从头到尾陪着我做，然后那天崇拜完了以后，他们还有一个水礼，因为我们是借用美国人的地方，水礼是在美国人的大堂，我们聚会在他们的 fellowship hall， 他就陪着我从聚会地方走到大堂那边，然后看水礼，看水礼以后就陪着我一走回来。总之整天我在那边都有那个弟兄陪着我，我很被这个 impress。他没有跟我讲很多话，我猜想，因为我也不是多讲话的人，但我觉得哦很不同，有人这样一直陪着我。另外一个影响我留在那个教会的原因是，我去了那边第一次聚会没有牧师讲道，不是牧师不在，而是他们有一群短宣队去了纽约短宣以后回来分享报告。我说哇、哦、这个教会很好啊，很看重差传，很看重传福音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好教会，看重传福音，看重差传，所以我也留在那边。所以有这两个原因令到我留在那教会里头去的。我觉得神很恩待我，我一生人认真来说只去过两个教堂。一个就是我以前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在那边信耶稣，在那边奉献那个教会。现在我觉得弟兄姐妹很爱神，很好。现在这个是第二个教会，我在那边有所以我参加了教会到现在有24年哦，从读神学开始在那服侍20年。那我觉得神恩待我，那边同工啊、弟兄姐妹啊都很爱神，也很尊重神的仆人，也很能够接纳我。我很多很多的弱点啊、缺乏的地方，他们没有说啊你是牧师为什么你这么烂啊等等，他们愿意接纳我，跟我一起来配搭来一起来服侍。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赖在那边不走啊，20年，而且是在那边长大咯，我跟那边的弟兄姐妹长大，所以他们的孩子们很多成为我的干儿子啊、干女儿这样子，很多的教会的其实长老其实就是一起来那么20年一起服侍、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所以跟他们蛮熟的，蛮好。我们教会也是跟你们一样，有国语、粤语、英文，有青少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青少年去读毕业了，去读大学，读完大学以后不回来我们教会，因为找工作不一定真的找到 Arlington， 就算找到 Dallas 回来，或许他们觉得远，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他们觉得回来的时候没有他们的 peace， 所以他们就不回来。但后来感谢神，我们我们的青少年牧师看到，所以就开始一个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那个团契，鼓励一些我们去了回来的那些人回来，说你们首先要辛苦一点帮助教会慢慢成立这个的英文的大学毕业生的团契，然后在工作的，然后把你们的 peer 其他的人都可以带回来。结果慢慢这个团契一年呢，现在有大概10几人左右，那群人是我们教会就英文部很服侍很有力的一群人，儿童局也去教青少年，主日学也是他们去教 sponsor， 青少年的辅导也是他们等等，所以感谢神在这方面。
雷牧师，请问可能弟兄姐妹有一些不熟悉 Arlington， 可不可以介绍一点 Arlington 在哪里的情况？
Arlington 是你去旅游不会去的地方。或你如果去你坐飞机去 Dallas Fort Worth 的话，我们的城市就在飞机场的底下，我叫去飞机场20分钟而已了。所以如果你会来 DFW， 需要人来借飞机呢，需要有地方暂时过一个晚上呢，你早一点跟我讲，我可以来借飞机，可以在我家里头过一个晚上。我家里头只有我跟师母跟一只85磅的狗，那你不怕狗那就可以了，好吧。
还有有没有在教会比较难过的事情？
教会里头20年侍奉最喜乐的一件事情跟最痛苦的事情，这个很长篇的，我讲出来。最喜乐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这种人，你看到我这几天就晓得，我这种人不是感情起起伏伏的那种人，所以我不太觉得有什么很喜乐、很痛苦的事情的。但很喜乐就是看到我们是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特别有个姐妹从香港来的，起初不信耶稣的，而且是很。对我们来说，他以前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啦，抽烟啊、喝酒啦、玩啊等等等等事情的，读书也不读的等等。来了这边，结果慢慢，他信耶稣，我们跟他查经等等。最喜的东西是我们有机会去跟这些弟兄姐妹做 discipleship。可是那个姐妹现在结果是成为团契的团长啊，很积极的去传福音啊，去接触新的同学啦、等等，所以看到他的生命从以前那个样子变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得到神鼓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像是 Grace 姐妹所分享吧，最喜乐的事情是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最痛苦的事情，在教会服事可能没有什么，对，可能马牧师可能需要做最痛苦的事情。但在我人生当中有两件最痛苦的事情，医生人，有一件是在我牧会的这段时间发生的，是九年前发生的。那两件痛苦的事情，要不要把我人生最痛苦的两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呢？第一件事情是我爸爸离开世界。爸爸离开世界为什么那么痛苦呢？我爸爸是癌症 cancer 离开世界的，我是长子嘛，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所以他在医院的时候，他喉咙 cancer， 所以喉咙开刀不能够讲话的，而且开了个洞，呼吸还需要个管子插进去，吃东西还需要管子喂进去。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其实我很爱我爸爸，爸爸很爱我的，因为害羞不晓得怎么跟爸爸讲话，跑进医院看他，跟他打个招呼说爸爸，我就跑到外面那个 K 楼了，在那边看看风景的了，就没有谈话了。当妈妈说走了，那我就说 Daddy 拜拜，那就走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那我爸爸可能也是因为他跟癌症的挣扎的缘故，两年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光。有一天我听到他说跟妈妈说我们破产了这样子，可能他就觉得那时候我也快要中学毕业要过来读书了，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自己不能够尽上做父亲的责任，去照顾太太、照顾孩子，让孩子过来读书。所以他也看到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只是打个招呼，没讲什么话就走了，就去到外面凉台那边去坐了。他的心里想，是不是 Edward 责怪他？我责怪他，觉得他不是个好的爸爸。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妈妈这样说，他说。儿子是不是埋怨我、抱怨我，不能够供养他读书，我不是个好的父亲？当然不是了。但妈妈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哎呀，不是这样子啊！我下次去看爸爸的时候，我要跟他讲。”下去见爸爸的时候，他死了，没机会跟他讲。所以这个事情呢，一直以来呢，过去的都令到我非常的难。我觉得爸爸那么爱我，我那么爱爸爸。但是我确认到一个那么爱我的父亲死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做得不好，那我一直都不能够原谅我自己的。那是神的恩典呢，到后来读神学的时候慢慢学习到天父原谅了你，你也需要好好的 原谅你自己，不要让这个 guilt 来影响你这样子。所以现在那个事情回想过来会难过，但我在盼望将来在天家跟父亲再见。在这牧会里头遇到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令我很痛苦的，在当中也学了一些功课，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痛苦的事情，是期盼让大家分享到我怎么神怎么帮助我在痛苦当中学到什么功课。万一你们遇到好像遇到一些困难事情，或许我这个经历我所学到功课可以对你们有些参考帮助这样子。我跟我太太结了婚了，现在26年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准备生小孩，因为觉得年纪大了不要生小孩，那所以都没有小孩。那但是我们也做很多学生工作，所以跟着学生很熟。那其实我很喜欢有女儿的，我太太都知道我很喜欢有女儿的。所以在照顾学生当中，学生大学生刚来读大学的时候年纪轻轻，那我们就照顾他们。所以有一对的姐妹的哈，我们照顾他们，真的把他们看作是我们女儿一样。我们常常去吃饭啊等等，去了餐厅里头啊，那时候 waitress 才说，哎，这两个是不是你们的女儿？就是我们那种谈话那种态度亲切的感觉，会给人家都觉得我们是，他们也真的也把我们看作是他们的父母亲，我们把他看是女儿。他们生日时候，我们跟他们庆祝生日；父亲节、母亲节，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庆祝父亲节、母亲节。然后其中一个那个妹妹，特别是我们最亲爱的，那姐姐先毕业走了，那个妹妹还就是我们关系那么亲密的缘故。读书嘛，读大学里面要修课的嘛，他特别，我们做传单通常礼拜一休假嘛，他就特别礼拜一不选课，或者说只早上上课，下午没有堂的，就好像我们可以能够有礼拜一就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啊，去吃饭，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去吃饭等等，去玩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他我们两夫妻去度假，也把他带去一起去加州去度假。太太生日，我们去到Texas 南边去度假，也把他一起带去。所以我们真的好像一家人。他也是好乖一个女儿，他自己年轻人嘛，去玩啊，去跟同学去玩啊，他跑去加州去玩，跑什么地方去玩，他都会打电话回来我们那边说，哎，我现在在那边去玩啊等等，就好像把我们看作是父母亲一样，所以我们非常的疼爱他。1997年他毕业了，快要回去了。那就是我做了，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他，伤害了他。从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这个 friendship relationship 了，再真没有这个所谓的女儿。我也觉得我令得我太太失去一个好的一个朋友了这样子。那事情令我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再没有机会跟他讲什么的话，那个时候难过到个地步，我说你呀，你是传道人，你可以做错事情做到地步令到一个姐妹不能够好像不能原谅你，要跟你断绝关系的这样子。那在身边说，哎，我不如不要再做传道人了。但神继续鼓励，继续安慰，所以我留下来。但是呢，我还是很想得回这个女儿的。但是神在用圣经一句话，首先我不能够原谅我自己，就像我不能够父亲死过世的时候我不能够原谅我自己一样，这个事情我也不能够原谅我自己。我在下面认罪，也叫神赦免我了，认罪了很多次，也叫神赦免我了，但是自己还是常常责备自己。后来的确有些神提醒我说，我已经赦免了你了，你好好赦免你自己了。其实弟兄姐妹们，最难饶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原谅自己，这个是我觉得是魔鬼的工作来的。或许你们过去做一些事情你不能够饶恕你自己的，不要中魔鬼的诡计，要让神已经饶恕了你，你向神认罪了以后神赦免了你，不要不愿意原谅你自己，靠着主能够往前走。然后因为我那么看重这个女儿的缘故，神给我看那个圣经，好像在诗篇，等我看看，诗篇73篇，大家都蛮熟悉的。我在想，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这节圣经很熟悉啊，歌也有的唱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我就在想，神跟我说，嘿，你没有那个女儿，为什么这么难过？你不是说除我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再没有所爱慕吗？好像你不能够舍不得放下你这个女儿，你不能够有我就满足吗？我觉得神跟我这样说，所以我慢慢的学到一个功课，有神我就满足了。如果神把女儿赐还给我，我会很开心；如果没有，我有神我就满足了。或许你们有些东西你们很想要的，或许有些朋友你很想那个友谊再有的，或许首先要学的是有神就满足了。或许有些工作、一些事情、房子，不管怎么样，首先学习到有神就满足了。你的满足感在神那边来。如果神要把那个房子给你，把那个朋友给你，把什么给你，那是神的恩典，我们更开心更快乐。没有还是满足，还是很开心，有了就更开心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给我学到功课，有神就满足了，这个非常的好。所以也跟大家弟兄姐妹勉励，一起来学这个功课，真的能够把圣经的话活出来，跟神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不容易，但是有神就满足了，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抱歉太长了，不好意思。
我们非常谢谢梁牧师跟我们把自己的挣扎都经历都跟我们分享。所以当我们在小组有时候过去两天在谈的时候，很多例子梁牧师自己经过的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觉得很 down to earth，不止高高的神学，那是自己的熟练的经历，这个是我们非常觉得对我们得着很多的。上面有一些比较不是太强的问题，好不好？可以接一个。有一个弟兄姐妹问，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死去的人能否得救？
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死去人是否得救？这个问题啊，当然不是所有死去人都会一定得救了，那耶稣不要来了，这个就先死了不得救。但是我就只是看旧约跟新约的那部分吧。从圣经里头我们晓得，我们人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死的缘故。所以这个问题问，那耶稣特别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没有耶稣代死，他们怎么可以得救呢？他们都不是相信耶稣，怎么可以得救呢？那刚才我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旧约、新约的人，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血代死来得救的。那是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那边说耶稣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便叫蒙召的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 keyword 是主耶稣基督不但也成为新约的中保，而且还说他受死赎了人在前约的时候所犯的罪过。前约就是旧约的人所犯的罪过，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流血，才把他们的罪来揭盖。圣经讲清楚，希伯来书罪不流血不得的赦免。那所以旧约的人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流血，他的拯救才能够得救的。那他们没有耶稣来相信啊，他们怎么可以得救呢？神怎么确定他们得救与否呢？我现在在那个时候从旧约的历史看到，神有向他们启示，比如说以色列人，神有吩咐说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你要犯罪的时候要献祭，献祭以后你的罪就得到赦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旧约的祭物其实不能除掉人的罪的，只不过上进到耶稣基督的代死来除罪，就还是等耶稣来。但因为他们如果愿意照着神的吩咐来做的时候，神就 take it， 然后再等耶稣，他们就会罪得赦免。但是呢，其实后来耶稣来把那个罪来除掉的。所以我觉得在旧约的那些人，他们如果知道神的吩咐什么，按照神上给他们的吩咐来做，相信神的话啊，还是以色列人相信神的话，按照神的吩咐，接受神的应许，这样去做的话，他们死了，他们会得救的。如果有些不相信神的话，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们死了，不会得救的。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不管是谁，还是主耶稣基督的血叫他得救啊，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啊。只不过旧约的人没有耶稣，所以不是相信耶稣，他们是相信神所讲的话，神的应许啊。然后但是耶稣的血最后来拯救他们的。我们信约的人有耶稣，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啊，知道有耶稣，这样子。不晓得，
谢谢清楚哈。如果还是有问题，你可以还是举手。如果啊弟兄姐妹要再详细一点的了解，
而且如果我回答的不准确错误，麻烦吴牧师、李牧师帮忙改正。等一下我讲错东西不好。
都很清楚哈，谢。还有第三个问题，婴孩出生不久就去世了，可以进天堂吗？
你们觉得呢？你们想不想那个 baby 可以上天堂呢？就像小孩一样嘛。圣经没有明显的讲嘛，如果说要找出一些经文是可以勉强的找一些出来的，但是如果很正确的解经，不见得是完完全全的support 那个，也不一定。按我记得的，曾经有人是引用过，就是大卫他的犯奸淫生的小孩，结果那小孩死掉嘛哈，那然后他就不吃东，他不晓得他不吃东西等等，他后来他有说。我死了要去到他哪里去？那我们晓得大卫是敬畏神的人，他应该去到神那边去。他的 baby 死了，然后他说我死了要去到他那边去。那这等于说，从这方面来推论，有些人这样说，哦，这样等于说所以那个 baby 去的地方就等于说大卫会去的地方就是神的地方，所以 baby 应该去到神那边这样子。那当然，那个按照正确的解经，可能这些解经有我们会觉得不是完完全全很好的解经的方法。所以但是我会自己这样觉得，我觉得我的 conviction 是这样子，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神圣经讲明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不叫一个人不应该去地狱的去地狱的。因为我们说过，地狱不是特别为人而预备的，是为了魔鬼跟他使者而预备的。我们的神是个有恩慈有怜悯的神，他不会要求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的从这些种种东西合在一起，我会把那个主权交给神。但我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那些 baby 是在神那边的。因为我们的神，如果我们都觉得那些 baby 应该去到神那边去，难道我们比神更慈爱吗？难道我们比神更有恩慈吗？总之不应该去地狱的不会去到的，这个是我对神的一个把握。所以我觉得 baby 会去到天父那边去的。我没办法找一个很明显的经文来 support， 但是我从我所认识的天父，他是怎么样一个父来给我这个保护，就好像我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知道他会怎么做法啊，这样子。有人也可以啊，但是如果根据向下文来说，他的意思不见得是你要变好像小孩那样子啊，可能是好像你要那么单纯对神那个依靠的心是那么单纯的，而不见得只是说好像小孩这样子那种。的确有人这样用过这个经文，对他对神的单纯的心呢， 所以他那个他耶稣这样说，就你们要好像小孩那么单纯的信心，没有别的怀疑。我们成人越老越难相信耶稣基督，越有成就越难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有人写了一些书啊，但是所以我会说这样，我觉得 baby 会在天父那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天父是个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父神。你要我找出经文，我找不到啊。或许牧师们可以
有没有补充？
我对圣经还是不是什么的？有没有别的问题啊？能够回答到吗？不满足那也没办法。
另外有一个问题是问，是有关美德教会天堂的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分歧，如何能够处理教会合一的问题？这个我再请梁牧师答。
我们教会也有类似的问题，不是天堂的问题，是别的问题。我们教会现在本来我们国语粤语是同一组的，一起敬拜的，国粤语翻译这样子的。后来我们觉得，不如大家用单语崇拜，大家用自己母语来崇拜，那比较好啊，这样子。所以我们长执会讨论啊，计划啦等等啊，开会啦，我们分开崇拜，那我们觉得都很好。有些人觉得蛮满意的，但也有些人觉得啊，怎么搞？我们本来朋友这么久，就把我们分开了。现在我不再认识广东人了，广东人说我不再认识讲国语的人了，所以也引起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在当中学了一些功课。现在我们在 evaluate 是否去继续的要做这个分堂的崇拜的事情，因为教会还有别的事情。那我在读那个叫什么《使徒行传》的时候学到一些功课。《使徒行传》十五章不是谈到那个耶路撒冷教会议吗？说那些保罗啦，他们去传福音，很多外邦信耶稣啦。那当中有些犹太人呢，就觉得上新主的犹太人说，信耶稣不够的，还要受割礼了才行嘛。所以他们把这个事情带到那个叫什么耶路撒冷大会议那边去。在当中，我觉得有些原则可以跟大家分享。谢谢。我读一些的地方给大家。大家参考，那个原则不单只可以应用在这个天堂，也可以应用在教会所有的事情。首先向大家承认，虽然我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却在教会又没有好好这样做过。所以现在的提醒弟兄姐妹好好的在这里做。那首先在第五章那边，他们就是有人得救了，但是有人说要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结果他们怎么做呢？第二节说他们就派保罗跟巴拉巴跟本会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情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这 principle number one， 教会的事情请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请教属灵的长姐，那个是好的。所以你们旁边也有些的属灵的长者啊，年长的牧长啊等等啊，可以去请教他们。Principle number one 是这样子。Principle number two 呢，他就继续这样说。然后教会就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力基、撒玛利亚，处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叫弟兄姐妹都甚欢喜。我看到当时保罗跟巴拉巴一面去走的时候，就告诉别人说很多外邦信耶稣，他们都很高兴快乐。但我发现一个事情，他们只是报告神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没有说哎呀，我们当中啊有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很不合理的要求，说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受割礼。他们没有同时把这方面的事情讲出来，他们只是报告说那些外邦人信了主。我在那边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个，特别在一些意见不同事情里头，我们有个倾向就是去 rally 我们的 support。 哎呀，我牧师啊，天堂好啊，我跟你讲，来 support 我啊，等等什么天堂好，或者说班堂不好啊，分堂崇拜不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我们这思维去跟不同的兄弟们来讲，期盼来 rally support。 我觉得这种做法会把教会分开的。所以我觉得保罗跟巴拉巴那个时候他没有这种做法是很聪明的做法，他没有原图没有思维去讲那些 他们的事情，他们跑去使徒那边去做那事情，不去挖你那个 support。 到去了那边的时候，圣经的记载不 detail 的说，他们就大家去讲话了，他们那些当中有说法利赛人的法利赛教派的人，第五节就说他们就站出来讲话了，然后彼得他们也说，保罗他们也讲话了。我发现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让两方面都有机会去表达他们不同的意见。那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以前我们教会办单语崇拜的时候做的不足够的事情。我们做传道人的话，我们只是长老的，看到这个意向，看到这个方向，觉得是神那边来的，我们很容易只是说，哎，嘿，这个是好啊，一起来啦等等。那结果我们当时的那个弟兄姐妹，他们没有 catch 到那个 vision， 他们觉得我们跟他们沟通时间不够长。他们说你们，我们有开会有大会啊，他们说你们开会只是来报告给我们听你们的决定而已啊，你们不是来跟我们讨论讨论 pros and cons 啊。特别我们教会26年了，有当中好多弟兄姐妹都在那边十几二十年了，他们哦，拜托，他们都是爱教会，虽然意见不一样，都是爱教会，对，从他们角度来看都是为教会好处的， OK， 只不过大家观点不同，从不同角度来看而已。所以学到功课，不要把不同观点的人看就是你的敌人，或者说他们不爱神不爱教会，他们都是同样的。所以那时候那个使徒行传那边他们开会，不同意见人有机会站起来讲话，法利赛那边站起来讲话，保罗他们站起来讲话，然后最后大家讲完话以后，他们有报保罗他们有报告说，我看到神在外邦人所动的工作，什么信了耶稣，神的灵怎么降到他们当中。我发现他们 focus on 神的工作，而不是单单 focus on 人的意见。然后最后雅各再把神的圣灵所讲的话讲出来，把那个意向神原来一脚的计划要外邦人信耶稣的等等讲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 as leadership 的也会需要继续的有耐心的等，然后把那个意向继续 communicate 等等等等。那然后所以我觉得保持合一的那个是 take time 慢慢来做，同一个好的事情有神的时间的，神的时间不见得一定要立刻发生，也可以要立刻发生，也可以晚一点发生，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都 catch 那个 vision 以后一起去找。我学到的功课是，起初如果大家不是完全认同，好了，你们说去好了，我们的认同，大家分堂崇拜了，结果那种不满的心还在里头。就后来有第二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个不满的心就出来了，就是嘛，你们常就是你们自己做决定，从来不跟我们讨论的，就产生问题了。所以好像我们人与人关系一样，当中有一些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少数多从服从多数。就算最后大家意见不同，但是 Editor 说 Yeah, I can go along with it， 我觉得我得到你的 respect， 你来跟我谈，大家交换意见，对，最后教会你们决定要单语崇拜，好，我能够 support， 虽然我觉得不是最理想，但是我愿意来 support 这个事情，因为你们都很尊重我，来跟我谈，考虑到我的顾虑了各样的事情等等。我觉得那种 mutual respect 很重要，因为 in fact 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后来他们不是决定说，好，外邦信耶稣不需要行割礼，但是有些事情他们不可以做的，不要吃有血的东西啦，等等等等那几个事情，他们要学习 show respect to 那些犹太的基督徒。那我觉得不同意见的时候，特别一些东西跟圣经原则没冲突的时候，比起 show respect dialogue， 我觉得比起尊重那个很重要。但从那边也看到，最后是教会领袖们做决定的。雅各报告说，圣经是这样讲法，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最后会众也需要顺服教会，神透过教会领袖们在身边说领袖的所做的决定。但是那个 process 是最重要的。那 process 就是说，整个过程当中，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被接纳、被 respect。有足够的时间来谈啊谈啊，这个是，这是我在自己教会也从圣经里所学到的那个一个功课，不是很多的经验，我就把这个来讲，我觉得，比如说现在问我，我会说我以前，我们以前不要这么快单语崇拜，等时机好了， 那就可能免除了现在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等等，不用急，神有神的时间。那你们天堂的事情我不晓得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晓得，大家都是为了神的家的好处，大家都是为了神的国的好处啊。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大家彼此同心，然后彼此尊重，彼此 dialogue， 最后顺服教会的决定，这也是我的看法。
刚才有几位弟兄姐妹写了问题，所以我让梁牧师可以看看一两分钟现在好不好。有一个问题是麻烦李牧师可以带我们解答，有关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祖籍的。
这边有个问题是提到耶和华见证人是这么个组织，那梁牧师说请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在教会，梁牧师他在他教会，我在以前成立主日学都有开过关于基督教异端。我想提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在 New Jersey， 特别我们在 Edison 那边整个区域耶和华见证人是很强的。那耶和华见证人那我很简单的提到几个，我相信大家以前或许多少都有听到一些。耶和华见证人是大概1840几年他一开始的是一个牧师叫Russell。其实耶和华见证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讲到关于末世就是耶稣再来的事情。那这个 Russell 牧师他很受到基督教另外一个异端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的影响很深，那他们就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结果他预言了几次都耶稣都没有再来。那后来这个组织，这个 Russell 牧师还有他的跟随者，他们就一路就是还是继续不断的讲，然后他们逐渐的发展，他们在纽约的 Brooklyn 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他们印了一个杂志，就是守望台 Watch Tower。这个可能偶尔你们在会遇到人发给你们。那所以他们大概就是19世纪中19世纪末就开始。那走望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到今天他们的很强的这个整个团体，因为他们的文字施工非常的厉害，守望台发行是1000多万份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那他们的组织除了文字事工以外他们在各地的地方他们不叫做教会，他们叫做国王会馆Kingdom Hall。 所以我知道 Edison 有一个，那在这个 Kingdom Hall 里面他有一个负责的人忘记了他的名字叫什么。那他们的下面有一种人是非常传福音非常强的我记得就是类似叫传道者。那这种传道者是他每个月必须要传福音60个小时，而且必须要做记录的。那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过耶和华见证人会来向你传福音陪你读圣经的话，你碰到的就是这种人。所以不像说牧师在这里讲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去传福音关心人，那你一个礼拜做几个小时什么那个就是看你的生命，看你爱主的心。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不是，他是规定的。所以这种人他经过很好的训练，那你碰到他的时候，他对圣经很熟，其实熟的是熟他的那一套而已。你不要以为他对圣经全部都很熟，你一问他问题，他一定把他翻到他熟的那个地方去。那所以他的传播的速度那么快，最主要就是有这种人，一个月他要做60个小时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我记得我去年去苏里南的时候，苏里南教会他们在多米尼加本来有开拓一个教会，有20几个人，那结果全部被耶和华见证人马上吃掉了，就整个教会关掉，全部被拉走。所以是很强的。如果以今天基督教的异端里面，我想两个最强的，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另外一个就是摩门教，这两个都是非常的强，因为他们针对基督徒，然后也偶尔也去拉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那耶和华见证人会的组织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就是关于他们的教义，他们基本上可以说他们是一位一体论，就是他们信神，他们的整个信仰 是旧约的。那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很简单的讲，就是他们认为耶稣没有救赎的功，耶稣只是个人，那是一个很好人，但是耶稣是一个顶多是一个小的神，所以他们有发行自己的圣经，他们的圣经翻译的跟我们不太一样，一些很关键的地方，比如说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们就不翻译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因为他们那个道就是耶稣，他们就道不可能与神同在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改掉。所以耶和华基督人会的整个他的教导体系就是耶稣不能代赎，那你怎么办？你要靠什么？靠一个礼拜传福音六十个小时，好好的努力吧。所以他们里面的阶级制度很严格，你必须靠做，也等于来讲就是靠功德，你必须靠努力的去做，你才能够上去，在阶级里面上去，在神的国度里面上去。所以在这个是耶和华基督人会里面，我大概很简单的讲一下。那碰到，如果你碰到你要向他传福音的对象，他曾经有耶和华基督人跟他传福音过的，最麻烦的就是这种人，因为他对神的看法已经偏差了，因为他是一位一体论，不是三位一体论，那因为圣灵只是神的能力，只是一种能力而已。所以在向这种人传福音的时候，你需要极大的耐性啊。我曾经提到过，我像一个耶和华基督人会陪他读圣经两年，好，那我就跟神祷告，我陪他读圣经三年，我一定要把他带过来，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求神给你恩典，你需要极大的耐心来帮助他。 OK， 好，谢谢。
谢谢李牧师。有一个弟兄姐妹问，在启示录当中的千禧年国度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对旧约中预言讲大卫王的后裔在地上即将王权最后的年年呢？
这个问题最容易回答，因为是不是，就是是还是不是，那就可以是啊，千禧年at least 我对圣经的了解了，当然有不同的神学家可能不能了解，我自己对圣经了解觉得千禧年的确是因为神应许过，首先这样子，神应许过亚伯拉罕那块地是给他的后裔的，万国要因你得福的，有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民族的，然后神也应许过大卫说从你的后裔里头有人出来做王的等等等等，那这些应许还没有实现了，那但是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嘛，神答应过必定会承受的嘛。那既然圣经有提到千禧年的事情啊等等啊，你看在旧约里头也有提到的，以赛亚书里头也有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有讲的说神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神的日子要来到的，所以从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看起来合并起来就晓得千禧年应该就是说旧约里头所预言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后，神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弥赛亚在那边做王的时候，那个时间也是应应了神应许大会应许亚伯拉罕说这块地是给你们的，你们要王在当中啊等等，所以千禧年的确是那个地方实实在的应验所以那个时候是耶稣做王就是在那边应验这个千禧年神的在旧约里头的预言。
清楚了哈，没问题。OK， 好。另外一个问题，在梁牧师这几天讲章当中提到的哈，有人问，在某一个侍奉上做得很好，自己很高兴，是否就是骄傲了？是骄傲吗？如果自己做得好也很高兴，是骄傲吗？
做得好，高兴快乐。不是骄傲啊，神喜欢我们高兴快乐的，骄傲高兴不是骄傲哎，就看你是什么的。如果是自高，那是骄傲啊，你就诶，哇，我比他们好，你看我多做得多么好，哇，我的能力不错哎，哈、啊，我果然真的能够带领人信耶稣啊。那刚才李牧师说耶和华见人会，他要两年还不信，我半年了，他就信了，啊，我很开心了、啊，我知道。那如果觉得我比别人好。 神特别用我，怎么样？我觉得有可能你很容易就落去那个自高自大、骄傲的那地步。但是你觉得哇，神给我在那边服侍，哎呀，我看到成果，神给我看到这些东西来鼓励我，我觉得那不是骄傲啊，那是神给我们的鼓励啊，神的东西啊，我觉得我们服侍神，的确时不时要常提醒我们自己，有成就有结果的时候不要自高自大，不要骄傲，失败的时候不要自卑，觉得自己是没有用，是个失败者。这个是常常我们要平衡要做的一个事情来的。我常常都有一个圣经提醒我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那个圣经提醒我，如果你做你服侍有什么的好的结果，为什么要自夸呢？与你语言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不是领受的吗？领受就为何自夸呢？所以我觉得开心快乐是好的，那神给我们鼓励来的啊，虽然我们自己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抢夺了神当得的荣耀，不会觉得啊是我啊，不是，是神。没人称赞你也无所谓，有人称赞你啊，感谢主，是神的工作啊，神给我的机会这样服侍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个平衡，开心快乐是好，不要不开心。神喜欢我们都做高兴快乐的基督徒啊，人家看到我们高兴快乐，就好像你们渐渐分享嘛，人家看到都很高兴快乐的，很有爱心的，多么好！如果看到每一个人侍奉都不敢高兴快乐，没人去服侍神，所以应该高兴快乐，很好的，高兴快乐。
Thank you， 谢谢。好，有一个弟兄姐妹问，可否分享一下你们的福音探访队是怎样的？
我们教会目前的福音探访队是用三元福音探访的那个方法。
Evangelism
explosion， 就是一个受过训练以后，一个队长会带着两个正在受训练的一起去探访，然后他们就会去。一方面观察，然后他们会接受训练，要探访十次的。所以首先他们是观察队长怎么去讲见证、讲福音，他们在旁边听、旁边祷告而已。然后过了几次以后，就轮到他讲见证，其中的学生讲见证。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他要在present 福音的前头一部分，然后 present 两部分，然后最后整个福音都是他讲，那个组长就在那边听。然后也有 feedback 啊等等，我们目前是用这个三元福音探访的工的事情。
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谈到恩赐，现今教会还有说预言、行异能的恩赐的人吗？
说预言、行异能。不如今的说法，有没有这种恩赐的人？如果说有这种恩赐的人，就是说他随时随地都能够行异能、说预言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敢说没有的。那为什么呢？恩赐是神所给的嘛，圣灵要给，你怎么样？你骂他啊？你怎么可以给他说预言的恩赐啊？我觉得所以我不敢这样说啊。当然，圣经有人引用圣经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像第八、第九、第十、十一节那边说到，说预言之能终必没有，什么说方言之能终必没有等等，要急等到那个完全的来到。我自己解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完全的来到是指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不是指到圣经的启示完全的那部分。所以我觉得圣经里头没有很明显的说，这些的手绘说预言、行异能，甚至说方言的这些的恩赐停止了，这个是我的看法。有些教会不是这种看法的，所以你们教会不是这种看法，你们要跟从教会我们这是不同的人对圣经的了解。我对圣经的了解是，如果有神要给他这种恩赐是可以有，但我觉得行异能呢，就算他没有那种恩赐，行异能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去菲律宾去传福音啊，去那些很多鬼鬼怪怪的那些地方传福音呢，甚至中国大陆有传福音呢， 有些宣教士那边你会看听到很多这些异能的事情的，那个是比较奇怪，我们在这边比较小看到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会有，那圣经说不要，有没有说方言的恩赐呢？你们不问我讲了，那说方言恩赐呢？我说如果神要给是有的，但是也讲明，如果你说方言没有方言，你就不要讲了。In fact, 保罗说你们不要不必去追求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你要追求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他说我宁愿你说万句造就的话也胜过你说那个方言。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必去追鼓励弟兄姐妹说哈、啊、我们要去追求讲方言呢，很亲密啊，跟神用方言祷告很亲密啊。我觉得我们不必这样的做法，因为神鼓励我们的就是追求造就教会恩赐，那个是我更深的 relationship。但是圣经有讲，的确有讲，所以圣经说明的，我们要看重的反而是追求的是那些的恩赐。如果神要给你有说方言恩赐，你在家里头祷告祷告一阵子，突然之间去讲方言是你的事情，不要跑回来。我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说了，我不敢跟你们这样子说。你们自己讲方言，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跑回教会来说，哎，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讲方言的恩赐。我说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也不会禁止你家里头再讲方言。但是不要在教会讲，因为没有人帮你翻译，圣经说你不要讲这样子。
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以我们自己的认知，认为有需要的情况下，若得到好处，譬如是更好的工作，如何分辨是来自神还是来自魔鬼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常常基督徒特别很想了解神的心意，都想这样做法。我首先要问清楚你自己的动机，你是怕，那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问，他说我怕如果 万一不是出入神的，最后我会吃亏啊。那我觉得这样的动机就不是很好，呵呵，怕吃亏了，那还是为自己嘛，等于说没有，如果我要遵循神的旨意，我要按照神的心来做事情，所以我想知道，那就好。然后你怕自己这样去做，最后不好，结果以为现在工作很好，结果后来就给 lay off 了，那吃亏了，那个心态不好。那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找的工作或者什么事情，那个好处的事情，跟圣经所讲的神所启示的原则没有回冲突啊，我会说 by all means go ahead。但如果有冲突的话，就我觉得是魔鬼给的引诱，会说你自己肉体血气的做法。就比如说。如果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那早上我太太毕业的时候，她是读 material science metallurgy 的，她在大城市没有工作做，要去到那些 mine 里头来做工作的。那她找了份工作，要去到 mine 里头工作，要坐飞机去的。那飞机一个月才飞一次的，在那个 mine 里头没有教会的，所以她跟我们的辅导谈的时候，辅导说你不要去啊。毕业找到工作不要去啊，就因为去了那边会影响你跟神的 relationship， 你没有机会跟基督徒一起来敬拜神，你跟神的 relationship 比你找到一份工作来的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嘿，如果你要搬家去找到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去找到工作要搬家，首先会看哪里学区好，住在哪里。我说你去考虑要搬家，首先就看看那边有哪个教会，你不要首先去看找哪个房子，首先就看你去找哪个教会，以及当你去到那边很快的可以在那边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觉得是看我们是否把神放在首位，把我们跟神的 relationship 放在首位。如果一切的事情跟圣经没有冲突的，我觉得是可以做的。有些时候不必太过怀疑。很多时候如果你跟神 relationship 好，你可以放心去做好多事情，神会提醒你的。谢谢。
好，谢谢。还有没有？